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大卫是坐在耶和华面前，进去了，这是很亲切的，然后承认自己的卑微，然后承认上帝对他是非常的好，然后承认上帝对他最大的应许，这是有信心会这么美好这么久远。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可以怎么样来应用，就大卫生平里面好像或者大卫的子孙里面，哎呦，他家族才不久远呢，真是很多坏的王从他家族出来，那神的应许失败了吗？大卫的高兴也失败？没有，我们想这还是一个属灵的意义，虽然这属灵意义有属世的意义，神是会保守大卫家和保守每一个神的儿女，但是在这里的重点就是所有属神的人以那个大卫的家族里面要成为耶稣的家谱的，神在他身上保守，但是也不表示这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得救的，这大卫的家谱里面一定也有没有得救人，神使用那些人而已，就跟神使用埃及的面包来喂养耶稣一样，并不表示那些埃及做面包的人就是上帝所拣选，上帝所喜悦的人，他们拣选他们来有一些服事呢，是真的，但是并不是表示他们就信主得救。所以这里的应许还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应验在教会的身上，但我们不能说在大卫家族上面就完全是没有的。我们今天也是要相信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里的带领也是有具体的在历史中实现的。我们也可以为我们子孙祷告，为我们儿女祷告，为我们的父母祷告，不要有那种贪婪自大的心，但是让我们有一个抓住神应许的心。神啊，你看过好像看过高贵的人哦，你对我真是好，好像我是多么了不起，我不是不过是放羊的儿子。那么大卫子孙总可以说我们的确是高贵的人，但是你也即使是大卫的子孙了，也想到一点，就是这是神的拣选，这是神呼召，这是神无条件拣选，这是神有效的呼召，这是神的恩惠和慈爱，是我不配得的，不是我做了什么事来换取这些，就是神乐意把这些白白的赐给我的，那就让我更也愿意白白的给，也愿意更多的白全然的来称颂上帝了。第18节，你加于仆人的尊荣，我还有可言可说呢。很多人嫌不够，很多人觉得早该给我了。一个属神的人就知道自己不配，不配有这尊荣，更不配是从神来给他的恩典。那既是一个白白恩典，我们也非常感恩的。我能说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知道我。这个意思说，你知道我根本不配，但你给了我。那我能说什么呢？你比我更知道我的不配，你也更应该知道我得到这个殊荣是太不配了，那你也应该知道我是多么的感谢你。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是神知道啊。19节，耶和华你行了这大事，并且显明出来是因你仆人的缘故，也是照你的心意。你行这个大事就是治理我这个家，坚定我这个家，从我们新约来看就是让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旧约以色列和新约的教会能显出来，这真是大事。但大卫在这里能理解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理解的上帝是真实上帝，上帝为他做事这也是真的，他感恩也是真的。照字面来讲的确他就是皇室，这也是真的。然后这是显出来，就是你为我这个仆人，这一方面表示自己不配，一方面也是仆人嘛，就是我要服侍你，所以你要给我各样的力量，我要去帮你采买，所以你要给我金钱，我要帮你去做什么事，所以你要给我够用的时间和人力物力的资源等等。你把这恩典显出来，你就是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仆人来服侍你，也是照你心的心意，我是照你的心意来服侍你，求你继续让我照你的心意来服侍你。20节，耶和华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没有神。我们所听见的其实是你听见你听不见的通通都是一样，就是上帝实在是 太伟大了，上帝是太了不起了，没有人可以跟他比。我们没有看到另外一个，事实上就神的启示来讲，这特别在以赛亚书旧约讲的，以赛亚书特别多，新约当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也讲过说，有很多称为主称为神的，但是我们只有一位主，只有一位神，现在再没有别的了。还没有别的，但是你的丰富也反映出你对我们的丰富和恩典，你对我们是极其极其的好。世上有何民能比你民以色列呢？这不是民族优越感，这是一个数算上帝拣选的恩典，是被拣选了，以色列是被拣选了。那世代主义觉得他们是有在蒙恩的世上也有一些特别，蒙救恩的世上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是因信称义，我们都是因神的耶稣基督的作为，不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特别是神的拣选和恩典，不要把这个看成一个种族中心主义啊！你神从埃及救赎他们自己，你救赎他们，这是多么稀奇的事！但是不是也很稀奇吗？那表示他们是需要被救赎的，他们是一群曾经经过很多艰难的，而且继续会有很多艰难，所以成为神的子民，对神的子民来讲很美好，对那些不屑信神的人，他也不必说神是偏心的，因为他自己不喜欢嘛，他没有什么喜欢，他也不喜欢自己是被救赎的，他喜欢做埃及人虐待以色列人来。你又在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显出你的大名啊！这个在历代志出现了。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只是以撒的生平、亚伯拉罕生平、雅各的生平、约瑟的生平，都是他们曾经经历过很大的艰难，但是神在他前面行了可畏的事，他们自己还生好像如堕入无理的物中哈、啊！人在这其中不知神有这么大的福气，但是不管你知不知，神所拣选，神就在你前面行大而可畏的事，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身上这样，在摩西、大卫、以色列民身上也是这样啊，赶走了，从他们面前胜过了埃及人，也赶逐了列邦人。世事的时候也是这样，现在大卫的时候也是这样。好，第22节，你使以色列人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是做他们的神啊，这又是那个约哈、啊，永远是一个神的心意啊。神所有的儿女都是这样子，但是在历史上的时候，哦，神的确是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那以色列有没有做他的子民呢？那得救的不过是少数，就跟今天受洗的人可能很多，听到的可能很多，但是重生得救的那可能并不多。23节，耶和华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神的话一定坚定，但是我们做这样祷告也是很对的，因为我们人总有软弱的时候。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你的名永远坚立，被尊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我们愿主的名被人尊崇，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因为这样人人才能够走在正确的路上，这样神也对人人有最大最美好的祝福。不是什么交换，我们跟神没有什么交换的，这是理所当然的。神能点临到我们，我们就看到他的名字是要永远的存到永远的。那在这个世代愿意信靠顺服他的人有福了，尊他为大的人有福了，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神，那是有福了。让万军之耶和华来治理我，我们来顺服，也就是顺服耶和华所立的这些执政掌权的，那也是有福了。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顺服神、信靠神，而且顺服神所赐下的权柄的话，你说那权柄是坏的怎么样？这真是很难说了。我们不可以藐视政府，我们也不可以造反，军事上不可以造反。但我们可以为义受逼迫，我们也可以提醒政府啊，等等啊。但是这当我们不去多讲在这里，我们就相信神的国是永远建立的。 第25节，我的神啊，因你启示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在你面前祷告，你对我这么好，那我就明明白白的说吧，我要在你面前祷告，我要在你面前颂赞，我要在你面前求你保守我的子孙。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我们一再看到神的唯一不是跟人没有关系的，只是次序很重要，主要先肯定神的唯一，然后我们人在其中才能够蒙福。我们把它变成组合，就是神只是我们咨询的对象，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讲一讲，或者有需要的时候赞美一下。不，神是在每件事上都是我们的神，都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愿神就让我们认定他是独一的神，没有别的神，这样我们就是有福气的人了。27节，现在你喜悦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远存在你面前。耶和华，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直到永远。你不仅赐福我们，而且愿你继续有你对我们的喜悦，而且愿你继续的赐福我们。所以我们知道神永恒的救恩，但是我们人看到的有限，我们也知道自己软弱，所以我们就不断的求神继续保守到永远。我们不因为相信神的预定就忘记这些祈求。就来看历代志上18章第1节，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大卫跟非利士人之间仇恨是很多的。19章2节，又攻打摩押，摩押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这里有一点我们需要小心就是这个大卫是不是一个虽然是渺小的，但是不是一个帝国主义，所以渺小就是真的比大小。大卫国度不管你怎么画那是太小了，尤其我们这个世界第三大国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中国台湾当然更是小很多但是我们总不喜欢一个强大的帝国东征西讨所以美国加拿大是叫人喜悦的，就是他们强大，但是他们周围的国家是喜欢他们。当然了，左派的学者是非常反对这个讲法的向来觉得他是帝国主义。但我们单单就美国和日本，我们看看做日本人邻居，做韩国邻居，哎呀我不敢讲，做我们中国人的邻居是不是一件有福的事情。那你说当然有福大家都嘛都希望纳入中国的版图，这是我们写的历史。其他民族人是不是这样想就难说了不过我们不要讨论那么多政治，我们就相信这在神的祝福之下，神也让大卫去击打摩押人。虽然这件事圣经并没有讲，所以我们也不能太夸口，但是摩押是一个也是抵挡上帝的，不在上帝里面一个民族，所以大卫去征服他应该还是有正面的，只是我们不要太把这些按照我们一般的观念来讲，我们就是好人，我们的军队就要在电影里，在事实上，在历史上不断的胜利打败别人。我只是提醒各位，如果是二次大战德国人或日本人都这样想，你怎么办呢？你不能觉得他们应该有一点也反省的心呢？他们应该觉得我们不该发动这个战争，我们不应该杀这些人呢？好，我们这些问题不去谈，他就讲神给大卫的祝福，让他能够得胜。然后第3节，索巴王哈大利切撒母耳记下第8章3节说，哈大底谢往伯拉河去，要坚定自己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直到哈马，夺了他战车1000，马兵70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100辆车的马。这些作为到底是对或不对，细节是怎么样，我们也不敢讲太多因为这历史上没有很清楚的讲。今天同情环保和动物权益的，你当然说把那个马的蹄筋砍断是不好的，但是你这可以把它了解成一种化干戈为玉帛不要这些征战，不要这些战争的武器，那这应该是大家都很喜欢很正面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在现在现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去应用第十 八章第五节，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利谢，大卫就击杀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夺了哈大利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占了耶路撒冷。大卫又从属哈大利谢的提巴和军二城夺取了许多的铜。后来所罗门用此制造铜海、铜柱和一切的铜器。哈马王陀乌听见大卫杀败索巴王哈大利谢全军，就打发他儿子哈多兰去见大卫王，问他的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利谢。原来陀乌与哈大利谢常常征战，哈多兰带了金银铜的各样器皿来，大卫将这些器皿并各国夺来的金银，就是从以东、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夺来的，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哦，这讲大卫的胜利了。大卫得到了很多，然后也有很多的盟友啊，就是当时你攻我打嘛。所以有很多的仇恨啊，这些我们都不太能肯定是耶和华给他的什么样祝福。就是圣经上就是在讲到说这些事实，我们把它想成神的祝福未尝不可，但是想到人有一些缺失，应该也是合理的哈。就是包括大卫对于亚兰人的摩押人的击杀，然后对亚兰人的这些攻击哈。不过神的确使用了这些东西了啊，然后大卫就夺来很多的金银，从以东、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这些金银都献给耶和华。这我们也稍微要小心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是在想我们的势力多大，然后把别人的东西夺过来嘛。我想这个圣经并不允许，今天文明也不允许。但这里也可以想到说，这些是得罪神的国家，以东、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嘛，这献给上帝。但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那个进入壮士家把他宝贵东西夺来，那是指传扬福音，也许在这里不敢讲的这么多。不过这些东西献给耶和华，真的耶和华需要吗？你也知道这些金银铜后来也被掳到不同的地方去了。哎呀，人的工作常常就是帮别人做一个储藏室而已，收敛了那么多，然后这储藏室就交给下一任的国君了。呵呵，因为你贪赌太多了，所以自己反而不能享受。大卫得到这么多，后来不是都成为外邦来觊觎的原因吗？就一个夺走了啊。这里有到底实质上有多少，我们也不去追究。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我们就求神保守我们啊。让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不要只觉得过瘾。今天以色列应该这样打其他，我们希望是公义的，我们希望对神有信心的，看到神的公义彰显。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让我们能够征战，能够捆绑壮士，把他手中的灵魂夺回来，把它献给你。因为我们对于金银，我们的确说我们也都没有，如果有，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善用。但是我们传福音的责任和工作，求主让我们能够喜悦的来遵行，求主让我们在喜悦的能够经历到你的王权的伸展。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